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我们来思想生命中的师父这个专题。前两回呢，我们提到了巴拿巴跟保罗，那么巴拿巴是一个很好的带领者，保罗是被巴拿巴所成全所造就的，而保罗呢更是一个很好的师父，他带领了我们所熟悉的提摩太、提多、希拉，甚至路加，都是保罗的同工。连后来巴拿巴成全了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呢，也都成为保罗很好的同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查考当中，让我们明白，生命中的师父啊，不见得是声名大噪、大有名气的，但必定是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的，必须有美好的见证。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负面教材作为提醒，可是呢，就我们今天来看的啊，无论是巴拿巴、保罗也好，他们都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成为别人的一个师父，而且呢，也让我们在学习跟随别人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好的门徒。好，在这呢，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探讨提摩太这一位人物了。提摩太是保罗所拣选的，特别是他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在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带领他信主。他的母亲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知道叫尤尼基，他祖母呢名叫罗以，都是信奉耶稣的犹太人，这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我们看得到的。那么我们也稍微了解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这提摩太虽然从小就明白圣经的道理，这也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保罗告诉我们的，但很可能呢是在保罗第一次访问路斯德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归向主耶稣。提摩太信主之后呢，热心侍奉，在教会当中呢是得到弟兄们的称赞，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二节我们看到的。那提摩太呢，他是属于比较温和型的，诚恳但有点敏感，又稍微有点胆怯，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对于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呢，不断的提醒他要有信心，要刚强，要壮胆。那么相对的就表示了他在这些方面可能比较弱一点。那么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是带着提摩太一起同行的，为了便于提摩太在犹太人中间能够传福音，所以呢保罗让提摩太接受了割礼。另外我们谈到提多的时候就知道他不用，因为他根本父母都是非犹太人，都是希腊人，所以呢保罗就不需要为他行割礼了。那么提摩太为什么要行割礼呢？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都是犹太人，按照他们的这种血缘的关系呢，保罗认为他是犹太人的血统，那因此呢为他受了割礼。而提摩太呢陪保罗在马其顿和亚盖亚一带布道，提摩太和希拉是一起协助保罗宣教事工的，他们从保罗的身上学到许多侍奉的一个教导，也因此呢他们是很好的跟随者，无论在腓立比、无论在庇里亚、帖撒罗尼迦或者在哥林多，他们呢都是保罗很好的资源的一个后勤，那也使福音的事工呢得以顺利的推展。那我们看这一位提摩太，他是非常年轻的或者后生晚辈，他是怎样的来服侍的呢？他从一个敏感羞涩的一个年轻人要转变成一位忠心热忱老练的传道人。提摩太啊，一路走来吃了许多的苦，因为保罗持续的教导他，耐心的扶持。上一回我们已经谈过了，保罗甚至关心到他身体的状况。那么为什么他的肠胃会不清呢？啊，有人说啊，他一定压力太大了，有一些服侍呢他没有经验，所以呢他的肠胃不太好了。 可是保罗也提醒他啊，用点酒当作消毒用的，使他肠胃能够顺畅。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保罗不断的提醒他，叫他不要惧怕，哎，这就表示啊，他比较胆怯了。所以呢，保罗不断的来鼓励他，造就了成长中的提摩太。另外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行布道的时候呢，提摩太仍然和保罗同工的。保罗住在以弗所长达两年多，提摩太协助他建立这个教会。在使徒行传19:1-8，让我们明白这个后面呢，提摩太就陪同保罗从以弗所往马其顿到哥林多等地。而这期间呢，保罗也给哥林多教会呢写了两封信，信中对提摩太有许多的描述。他称提摩太为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在哥林多前书4:17是这样记载的。另外他称赞提摩太的服事，说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啊，这也是对哥林多教会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是这样称赞的。可见呢，这个时候提摩太呢在保罗的心中占了很重要的分量。可以说提摩太已经代表保罗可以在各地来鼓励安慰帮助有需要的信徒。我们也可以看到提摩太前后呢曾经在哥林多、在哥罗西、在以弗所等地教会来服侍。这期间呢，保罗写了两封私人的信函给提摩太，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主要呢就是教导提摩太如何来牧会啊，这就是很有名的教牧书信了。保罗鼓励提摩太，要他能够看清楚自己侍奉的道路，以至于呢，提摩太成为一个年轻，但是呢，很有信心，也能够去牧养群羊需要的牧者。那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是怎样来跟从保罗的呢？我们看一路上，他就是跟着保罗，走到哪就做到哪，走到哪就服侍保罗到哪，甚至呢，当保罗有需要差遣他去到另外的地方去的时候，提摩太二话不说就帮他跑腿，甚至呢成为保罗很重要的助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由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我们看到他有许多封信，保罗写的是两个人联名问候的，好比说呢，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都可以看到保罗说他与提摩太一起问候当地的教会。可见保罗对提摩太的器重，在书信当中呢，保罗对提摩太是极其称赞。这时候保罗年纪已经非常老了，就好像对提摩太的依赖呢也越来越重了。我们从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提摩太就与他作伴，一直到保罗要为主殉道之前，他还要提摩太持守真道，做无愧的工人。这些记载来看，保罗一直期盼的提摩太是跟他一样的，走完人生的道路都是服侍主的。当他要为主殉道之前，他写提摩太后书，还希望提摩太能够有机会赶到罗马城来，能够在殉道之前再看一看这个属灵的儿子。保罗称他为真儿子啊，就表示了虽然不是他肉身生的，但是呢他们彼此之间亲密的关系。那么作为一个后生晚辈，我们就看到提摩太他的学习是谦卑的，是随从保罗的教导的，就像父子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提摩太呢，虽然不是使徒，他的身份呢是使徒保罗的同工，或者作为他的一个代表。因为提摩太曾经多次的代表保罗到各地去兼顾信徒，他也曾经为福音的缘故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这位曾经胆怯缺乏自信的少年人，如今呢成为福音沙场上的老兵啊！相信保罗对他的期许他都能够完成，以至于当提摩太后书写到最后的时候，保罗提到他自己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的时候，相对的也是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励。我们从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私人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被教导去牧养一个教会，而对于教会里面的监督执事的人选，保罗也给他全备的教导。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呢，作为一个师父的，他不仅仅教导他的门徒或者带领他的学生能够对真道、对知识上面了解，更重要在服事上他也能够得心应手。这也让我们想到了在生命中的师父这样一个议题当中呢，做学生的跟做师父的呢，我们都要彼此的要有所关联，而不是只是在知识上面或者说在学问上的带领而已。好，这是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对提摩太这位跟随者呢，他做的一些介绍。虽然在书信当中，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不太容易看到提摩太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表现，但是肯定从保罗对他的书信里面的称赞来看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跟随者，也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师父，所以呢，他可以被交托，被赋予重要的使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另外一位保罗的高足提多。提多跟提摩太不同的地方是，提多父母都是希腊人，是由保罗带领归主的，这在提多书一章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提多他非常的忠诚能干又可靠，因此呢成为保罗很信任的得力助手。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呢，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或提到提多这个名字，但是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提到提多这个名字呢有13次之多，可见呢使徒保罗对他的信赖和倚靠了。圣经当中第一次介绍到提多，是他与保罗和巴拿巴同上耶路撒冷去，为外邦人免受割礼的自由在那里争辩，这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四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背景。由于提多他是外邦人的身份，使徒保罗决定以提多作为一个实际的案例，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呢，最后就接受了保罗的申论，否定了坚持犹太化的这样一个教义。提多呢也成为了第一位从犹太教条这个约束当中呢得到释放的外邦信徒了。提多很可能从这个时候呢就一直跟保罗一起同工同行，成为保罗的一个跟随者或者学生，而保罗呢就是他属灵的师父，他的属灵的父亲，也就是他的生命当中的师父啊。但是我们也会问啊，为什么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却不提到提多这一个人呢？那实在说我们不知道原因，就不要乱讲。那在提多的服事的当中，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来更多的认识这一位跟随者。提多不但是保罗的同工，更是与保罗一同劳碌的同伴。在哥林多后书八章23节，保罗是这样形容他的。那么提多呢，可能是保罗在特罗亚见到马其顿人异象之前呢，就跟提摩太参与同时在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里面。那么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呢，在以弗所与保罗同工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多年的同工配搭当中呢，他的学习让保罗发现提多是一个能干而且难得的领导人才。也因此当保罗在以弗所扩张事工的时候呢，保罗听说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啊对他有意见，而且有所误会，甚至怀疑保罗他使徒的权柄。那么使徒保罗呢就差派提多前往哥林多城与当地的教会呢做一些沟通，修补保罗对他们之间的这一道伤痕。那么这是一个相当艰困的任务啊，但是提多他有美好的灵性，有真诚的爱心，并且呢有熟练的人际关系，而且我们也看到提多有效地化解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误会，并且也解决了哥林多教会的困难。以至于后来当提多在马其顿与使徒保罗见面的时候，就带来了哥林多信徒的态度已经改变变好的这个好消息。那么他们的想念、哀痛和热心都安慰了保罗，使得保罗更加欢喜。那么他们之间的爱心和友情呢完全的恢复了，以至于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时候就提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好了。后来呢这个提多又再次的返回哥林多，把哥林多后书带给当地的信徒，而且也 继续的在当地工作。提多和哥林多人建立了信任和一种亲密的关系，并且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能够热心的捐献来周济这个犹太地的信徒们。可见呢，这个提多是一位殷勤、热心、忠心、爱主的年轻传道人。那么在这方面，让我们来思想提多是这样一个跟随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提多与保罗不单是同工同伴，而且更是在一起同心劳碌的，为主也为所有的信徒，提多到处奔波。那在提多临危受命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他能够完满的解决困难，达成任务。我们也看到提多他不但拥有高超的灵命，有一个真实真诚的爱心，并且还有熟练的人际关系。这对每一位信徒来说啊，都应该有所操练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做一个属灵的师父，他能够造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在一切的服事上面，在身心灵三方面都有所成长，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提多这位跟随者他所拥有的特质。那么也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不仅仅查考了提多他这方面的特质，也求主让我们做一个跟随者呢，也拥有这几方面的特质。当然我们也看到，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获得释放之后呢，提多曾陪保罗前往格里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克里特岛。那么在那里宣教的时候呢，保罗后来离开了，就把提多留在那个地方。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呢，让提多继续在那里牧会，并且完成一些事工，也要巩固那里教会的运作。提多这位年轻的传道人遵照保罗所嘱咐的，在各城设立了这个长老啊服事的人。那格里底跟哥林多两地的教会呢，都是困难很大而且问题很多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位提多能够担负这样一个重任，甚至当时格里底的人呢、都不愿意顺服的，这个教会甚至遭到假教师的困扰。保罗派提多在这里善后啊，可见提多是一位相当有魄力、具有影响力的一位人才。我们也看到提多没有辜负了保罗对他的信心和期望，提多勇敢地面对这个挑战，再度也圆满达成了这个任务。当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呢，提多也和保罗同在罗马，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并且在那里呢，还保罗差派提多往达马太去。那也就是说，提多仍然接受保罗指派的任务，到各地去宣教。保罗对提多的重视和依赖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每一次遭遇到难题或者有重大艰巨的事工的时候呢，保罗总是会想到提多，而提多呢也总不会让保罗失望。从提多跟随保罗的这样各样的服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谦卑顺服以及热忱，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每当带领者对我们有所要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提多一样的去遵守呢？想想看，当时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快要殉道了，而保罗交代他要去达马太，这个达马太在现今的南斯拉夫那个境内，在一个远方宣教的这个指派当中，他没有流于亲情方面的留恋，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师父都要殉道了，但是呢，使徒保罗要他去达马太宣教，他就去了。他没有说哎呀这个老师啊，等我这个过了你这个危险期啊，或是啊困难的时候我再去，没有。我们看到提多服侍神，顺服保罗的教导，不受人情的情感上面的限制，他能够看到更远，或是看到神旨意的成全。好，这是提多在他生命当中所流出来的一个让我们能够学习的榜样。而事实上呢，提多书就是使徒保罗写给提多这位年轻传道人书信。当时呢，提多正在格里底这个教会担任监督。我们也看到了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格里底特殊环境和牧养的艰难呢，信中保罗对提多的侍奉给予很多的鼓励指导， 甚至呢还要他留意当时的异端。同时保罗也借着提多书呢去教导教育格里底的教会，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提多还是属于年轻的服侍者，那么作为一个属灵的导师啊，他也帮助了提多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好，这是我们对于提多这位跟随者呢我们的探讨，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跟随者，像提多这样子的热忱而且负责专注顺服。那么剩下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要谈保罗另外一位跟随者，他的同工叫做希拉。在使徒行传的15:22-16:40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保罗跟希拉的互动。我们从圣经经文当中可以知道，希拉他原本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者，他有先知的恩赐，常常劝勉安慰坚固弟兄的信心，这在使徒行传15:22-32可以看到对于希拉的介绍。也就是说希拉他原本在耶路撒冷教会呢，他是具有影响力的，他被指派呢去帮助这个保罗他们的服事，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之后呢，希拉与及其他的同工呢被派去到安提阿这个教会，告诉他们耶路撒冷会议之后的结论。也因此呢，希拉是被所谓的耶路撒冷母会所看重的，要他们去亲口述说当时会议的结论，也让安提阿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呢能够有所遵行，并且让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服事的时候也有所谓母会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同。那么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当保罗第二次要出发的时候呢，因为跟巴拿巴对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有不同的意见，保罗就拣选了希拉出发了。这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希拉成为保罗得力的助手和亲密的同工，而当他往北行进到亚西亚拜访教会传道教导尽心竭力协助保罗的事工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往西北推进，而让保罗呢听见了来自马其顿的呼声。于是呢，保罗和希拉回应神的呼召，就去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也在这个地方呢首先带领了卖紫色布的吕底亚和他的一家信主。之后呢，也因为将一个侍女身上的鬼给赶出去，保罗跟希拉被下在监里，那遭受到了一个拷打跟囚禁。但保罗跟希拉就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以至于在保罗受苦的环境当中，希拉成为他一个很好的陪伴者，与他共经历这个难处。甚至后来保罗跟希拉离开了腓立比之后到帖撒罗尼迦，这些群众呢还是一路攻击他们，当时传福音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希拉就一直与保罗同行，一路上陪伴着他往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到雅典到哥林多，每到一处留下福音的种子，也建立当地的教会。保罗和希拉在哥林多停留了很长一段日子，这些再再都显示了希拉成为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帮手，一个跟随者，而也是一路跟着保罗在吃苦的。而圣经当中呢，最后提到希拉是跟彼得的关系，彼得在书信当中呢，托希拉转交彼得前书给亚细亚一带的信徒。从这里推断呢，希拉也跟彼得曾经或者在最后同工过。那么不管希拉跟着彼得或者跟着使徒保罗，他都是默默的作为一个跟随者，而让彼得也好或保罗也好，他们成就了许多宣教的事工，造就了许多信徒。这是一个跟随者呈现出来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学习的地方，让我们有时时候也能够像希拉一样的来服侍神。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就要结束了，我是袁哲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